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昨天睡得好吗？
好。
很安静的地方啊，真是好睡，真是好睡。感谢赞美主。那我们还是要像前两天一样哈，有一个破冰，也跟你旁边因为我发现我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养成习惯，就是第一次坐哪里，第二天第三天都会坐哪里，所以你周围的人哈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现在请大家能够站起来的，你站起来去找一个比你远方一点的人，然后跟他们分享你最宝贝的三样东西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好不好？站起来，因为我们年纪大一点，可以坐在那边等人来找你哈，这是特权，特权哈，头上的华冠哈，找到了吗？啊，不要跟昨天一样哈。有一分钟的时间。最宝贝的三样东西，因为要讲一讲哈，为什么？还有20秒。好，差不多了哈，大家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有效率的。本来我想这个题目应该可以分享久一点，结果大家都已经分享完毕，说话非常的精准。要想到这一题啊，其实是有一个 trick 在里头哈。我这边特别讲的是三样宝贝的东西啊。你讲到的东西跟人是要分开，我没有问你说最宝贝的人。我相信最宝贝的人一个是耶稣，一个是我们的妻子或丈夫，然后是我们的孩子等等啊。但是东西哈，以后看考试的时候要看清楚问题作答。
全部不
及格。没有没有没有，都及格了。神知道你宝贝的东西，神知道你宝贝。那我们下面还是有一个敬拜的时间，我们过去在这边有一天的时间。那想到在旷野的时候，摩西看到燃烧的荆棘，他第一个感觉是我要脱下鞋子，因为这是圣洁之地。我想虽然我们是在野外，虽然我们是在一个 conference center， 但是有主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
Thank you.
众弟兄姐妹，你的爱子一同来敬拜你。看到的是你造物的柔美，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的尊荣。你坐在宝座上，你的衣襟遮盖全地，你是掌权的主，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今天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的口唱心和，我们来颂赞你，我们来敬拜你，愿你乐意接受我们的敬拜，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荣耀 向我们再次显现。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刚我们是在敬拜，但是我们也知道敬拜不只是唱诗歌，敬拜其实是一个全人的敬拜。明天是主日，明天我们有主日敬拜。好，有一些人认为我来敬拜就是唱诗，那其实从头到末了整个敬拜程序都是敬拜，从我们私会的在那里宣召就是敬拜的开始，我们的读经是宣告神的话语，也是敬拜，我们的祷告更是，诗歌是让优美的音乐把我们心里头所说不出来的能够唱出来，有神的话在我们当中宣告，甚至我们的奉献都是向神的敬拜，一直到报告家事啊，就是通常人觉得报告是俗世的事情，连报告神家里的事，其实都是以神坐在我们当中，他坐在宝座当中，我们讲述他家里的事，整个过程我们都是在敬拜，敬拜也是在昨天我们讲的五个向度当中最中心的部分，敬拜是有带来神的大能，真是带来神的大能。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家里头，他们会在家中播放一些敬拜的诗歌，有的时候我们做姐妹的在家里有时候做家事，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多存几首诗歌就让这样的诗歌在我们的家庭中，让那个氛围，我们说想氛围我们就希望是一个敬拜神的氛围，在敬拜的当中神也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家庭，洁净我们的住处那也真的是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他们在敬拜的当中重新得力，重新得力。还有敬拜是在我们做属灵征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是在一个敬拜神的情绪的当中，在属灵征战的当中得胜的一个关键。好，所以大家把这个敬拜这件的事情先存在心里。我们以弗所书其实很快的走过了两个主题，一个神的子民，神的圣徒，主耶稣称我们为圣徒，我们的新生命和我们的新生活。昨天第二堂我们讲到不是一个子民了，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单单活在这个世上是很危险的，也持久不住，一个人是很孤单的，所以神赐给我们一个家庭，神的家庭，其实这个家庭不是在我们现在讲到的教会才有，你从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开始，神怎么样从万民的当中都是背弃的人保留了一个血脉，然后到亚伯拉罕拣选，到雅各十二个支派出来，这些被称为以色列的人，在当时他们拥有神圣言的托付给以色列人，神要他们与外邦人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是归于主的。那这样分别为圣，一直到新约的里头，神把他的子民称为，不管是内邦人还是外邦人，都称为是他的子民，称为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所是是一个预表，预表到神的救恩会扩及到万民的当中，在万民当中所拣选的所预定的没有一个会失落，到达神的宝座前，一直与神走到永恒同在。好，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国，将来整个教会包括外邦人内邦人凡是信主的一起要被提到神的面前，像新娘一样去见我们的新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样子一样的，就是以弗所书，你走到这样大的一个格局的里面之后，保罗最后真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他说到末了，我还有话要告诉你们， 还有话告诉你们。他在这里定义了另外一个名词，叫刚强的人。其实刚强的人跟我们昨天所讲到的属灵的人是有相通的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定义的话，其实很最重要、最首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看他的上下文。有些时候我们在归纳法查经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几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一段就问说，哎，我们这样读完以后，请问弟兄姐妹，刚强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哇，大家就开始做文章了。刚强是体力很好，一定要常常做运动的。刚强人要心智很坚强哈，就是这样，心里头强大的哈。现在这个是在大陆上很流行的一些的词语啊。但是其实我们就看一看，就在这个附近，神的话不是那么躲藏我们，好像藏在哪里。其实我们去看他这里所讲的刚强的人，第一个就是靠着主，是个靠着主的人。靠还再给你一个更深的定义，是就是靠的意思是依赖神的大能大力的人。我们昨天有提过，神的大能大力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彰显出来是何等何等的浩大。那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为什么要成为刚强的人？我们在下面这一节也可以看到，这样刚强的人除了依靠神之外，神还给你装备。这个装备就是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生当中的征战，这征战在圣经里头，在以弗所书到底讲的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成为刚强的人，因为我们要预备来赢这场征战，赢这些征战，赢那些我们的敌人。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哈。昨天我在那边开玩笑说，我们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会口角哈，或怎么样啊，就说哎呀，这个我的敌人是我的丈夫，我的敌人是我的妻子哈。我今天特别谢谢我们家的蔡弟兄，说哇，他真的在这一次支持我哈，开车过来啊，然后什么事情，今天早上从房间走出来的时候，他把我的箱子都已经放到车子里面了，出来的时候我的包包连他都是背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在包包在上海，你知道，哎，对对对，给他拍拍手。你知道在上海的街头哦，是会看到那些男士帮他的女朋友或妻子背包包的，这个在别的地方很少看见。有人就说这是上海男人的特色。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走在一起，还弟兄来抢我的包包，还帮我背包包，我是很不习惯的。但我今天看到我们先生他帮我背包包，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哈。那所以其实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虽然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情绪啊，会有那种情绪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会让我们很生气哈。那我们这边的年轻人不是哈，我们家的两个哈，老大是非常乖的，老二就是他的青少年期开始的很早，他真的是跟我对着干，我们两个，但是他也不是我的敌人。我们有时候在工作的当中受到欺侮，我们的同事其实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老板有时候看他不顺眼，或他看我不顺眼，他也不是我的敌人。我们真的要在看到这个战场跟这个敌人能够分清楚。但是在这一段的里头，先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能够预备什么？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他赐给我们是说，第一个原则，你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第二个，他给你的装备是全副军装。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讨论的问题。用一个图片让大家比较清楚的看到啊，这个是罗马士兵。你想保罗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概念？昨天我们讲到以弗所书是他在监狱的里面所写的，每一天他们说至少有两班的罗马士兵在他旁边看守，每一班可能有两个人或者四个人。所以保罗在那边两年的时间，罗马城两年的时间，他眼睛看到的天天就是，不是像以前我们看到一队，有没有军队当中的一队，或者在哪个重要政府机关前面有那个换班 啊，你到英国伦敦的时候看那个大绒绒帽的那些站，他们换杆都是挺那个的。但是对保罗来讲，他是那个被监禁的人，是被看守的人，他天天看到的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有的时候给我们的启示，常会借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你常看见的是，他就把这一些军装的设备，神也启示他，就连接到神要给我们全副的军装。然后下面就要定义敌人啊，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刚刚讲到的丈夫、妻子、老板、什么同学，甚至社会上一些不好的人、坏人、做坏事的人、欺骗我们的人等等，那些是属血气的。属血气我们昨天有提过，还记得吗？有属血气的人啊，英文有一个翻译叫 natural man， 是一个自然人，一个是 flesh and blood， 就有血有气的人啊， flesh and blood。 如果只有血气而没有灵的话，那也就不过是个人，是人，不认识神的人。认识神、接受神跟他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是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里是说，我们不是与这些属血气的，更不是与我们的慕道朋友哈，或我们我们叫做这个长期慕道友哈，资深慕道友，他们都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 flesh and blood，flesh and blood。啊，希望有一天那个灵也进入我们的资深慕道友或我们的慕道友的当中。还有明天我们有一个慕道会啊，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他的灵进入他的生命的当中，作为他的主宰。所以我们不是与这些属血气的人 flesh and blood， 他说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这个绿色跟黄色你对比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理解说，到底那些执政掌权是谁。有些人说是我们的政府啊 Trump 啊，是他是我们的敌人。不是的，因为这些都还是属血气的人。即使在一些的国家政府或者哪一些地方的啊这些势力，他来抵挡基督徒的信仰，来逼迫基督徒，实在他们也不是我们真正征战的对象。这已经分开来了。那到底这些执政掌权的是谁呢？你继续看下去，它其实是执政的一点，掌权的一点，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一点，然后连接起来这些执政掌权他们的责任，他们的任务原来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人。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是谁呢？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幽暗的？因为自从人犯罪之后，世界上掌权的就是魔鬼撒旦。所以这里实在是指的是与什么来征战？这是一个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我们等一下会再更清楚的去看一下哈，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征战。谁是敌人？如果我们刚刚读的是六章那边所提到的敌人，其实你要想起来，在第一章其实就提过了。第一章的一章12-21节，这里提到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为圣徒的祷告。可是他也提到说，我们这些圣徒之所以成为圣徒，能够成为属灵的人，是因为我们认识、真知道这位大有能力的神。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神，以至于在征战我们的环境的当中，他的能力已经远超过，这是已然啊，已经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超过了。所以对那些基督徒在当时来讲，他们眼睛看到是自己所尊敬的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头，什么时候放出来不知道，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险恶，逼迫越来越多。不但是如此，从所谓的人的权势下面来的逼迫，更是在他们生活的周围。如果你去看启示录的，讲到给七个教会的信那边， 发现这每一个教会处境都很险恶，他们周围的环境有什么雅典的神庙、雅典娜的神庙，有这种在各方面在有邪恶的耶洗别的他的宝座的地方，这些教会要生存。所以在当时那个所谓的宗教气氛，你会去了解这个罗马帝国，他们没有一个唯一的宗教，但他们尊重所有他们所战胜的那些战败国他们的宗教，啊，为他们建立有希腊的神庙，他也有其他宗教的神庙，那甚至连犹太人所住的地方也允许说你们也弄个神庙，就是你们的圣殿。但对他们来讲，万物都可以是神，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神是他们的凯撒，所以对他们来讲，那个凯撒是他们神在人世当中的带领代表。那这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就指的这个环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邪恶，这样的一项的黑暗势力在他们的当中。这些敌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讲到的，上帝要给我们已经已然的未然的进行当中有这样七种属灵的福气。那仇敌的第一个，或者说我们排列出来他想要破坏的、想要摧毁的，就是让我们不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如果我们人生出来是属血气的 flesh and blood，那就让你永远留在 flesh and blood， 留在血气的里面，你对属灵的事情、神一切的属灵的恩赐、一切的福气一事不知，你最好不要知道，蒙蔽你的眼睛、蒙蔽你的耳朵、蒙蔽你的心眼。我们昨天也讲到，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圣徒，神已经看我们是圣洁的，是神的儿子，是蒙恩的，是知道上帝奥秘，是有盼望，所圣言所交托的，是受圣灵的。虽然有一些是正在进行式，但基本上神已经看我们是这样的。那把这些全部拿走，这是仇敌的诡计，全部拿走，让你生活不圣洁，让你对神自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产生怀疑，蔑视我们所蒙到的恩典，对上帝的奥秘不去了解，或者是把它乱解。我就看到很多有些人正是乱解，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没有盼望，对神的圣言不尊重，甚至污蔑圣灵、欺哄圣灵，那这一些是仇敌所要做的工作。我们也非常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大使命，我想每个人都会背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再读一次。你知道他们这些仇敌让这里所讲到的没有一样成就，这是他们的诡计，是他们的初衷。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不是像以前我们读的那个心情，你要看这些东西被拿走了，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今天有一个儿童主日学老师讲得非常好，他跟小朋友讲，用英文讲嘛，他说 good 很好、善良是 G-O-O-D 嘛，他如果 good 善良当中把神拿走了，你还剩什么？剩一个零在那个，什么都没有了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啊！好，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我们来看看，如果都拿走了，我们还剩下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他说成了，复活升天之前，他走进前来跟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他再一次宣告声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还记得保罗的那个祷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是耶稣的，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那些血气的人，不管是什么国籍、什么种族的人、什么样的身份地位、社会阶层的人，要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里就提到了，不仅是出去传福音，还要怎么样教导他们如何做神的门徒，使他们能够归于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像昨天我们向阳姐妹这里提到的，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门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在学习做神的门徒的当中，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同在的当中，是我们与神、神与我们的沟通相交，还记得哈，相交团契，还有我们都是在这个万民被拯救的万民中一同学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在那个团契的里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些的门徒在实行大使命的时候，他们是在服侍神，他们也是在服侍人。从这样短短的一节，你就看出来我们那个基督徒生命成长，教会帮助基督徒建造基督徒生命的那个五个向度，就在大使命的里头。大使命不是只是让你出去就去传福音而已，这里包括神的心意，让我们成长的五个向度都在里面。那魔鬼撒旦的诡计是让这个大使命不得成就，你最好不要去，你去了你碰到人，周围的人你也不要讲，你更不要活出神所教训你的，那你就失掉了神的同在。所以从这样子看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敌人他的诡计多端，但后面的原因、后面的根源，他想要做的最终的目的是让神永远脱离人，让神永远脱离神，永远脱离神。好，既然了解了我们的敌人是谁，那现在怎么样预备这场征战呢？所以哈，就连下来了，几个动词很重要。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要很属灵，就是说我们就坐在那里等候神，把等候神这三个字错误的理解，就什么都不做。前两天有一个弟兄打微信给我，那我们有一个小群拉起来，两对夫妇再加上我们这对夫妇这一位弟兄呢他前面的事业做得很好，他是那个创业者，有好些的公司，也曾经卖过这些公司，得到很大的利益，他再继续创建公司。可现在走到一个人生的地步，他被人欺骗了，事业都被拿走了，所以他有到我们家来跟蔡弟兄跟我们有一些的谈话。他也在那个时候正式肯定了他对神的信仰。那现在呢，他就去外面去找工作啊，找工作。蔡弟兄给他很多的建议啊，他说他已经有一个 interview 了，那现在已经一个礼拜了，对方还没有回复。他就问说，他说最近我听到的信息都是等候神，所以是不是神让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坐在那边就等对方来跟我讲呢？还是说我可以去跟他们有一些的接触？我觉得他有这个心是很好的，因为你知道他过去是完全相反，180度相反的人啊，什么东西都要去争的啊。哇，我说感谢主，神给你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我后来也想想，我说上帝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自由跟释放，重点是你的心里头有没有那个平静安稳。你有心里有平静安稳，你不是去争什么，你去发掘神要给你的带领的时候，其实你写一封信，比如说我们在国外你 interview 之后，我们这边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可以写一封致谢的信或者 email 过去，谢谢你愿意花这样的时间跟我谈话，我们也谈得怎么样怎么样，若有什么其他的信息你需要的，我这边会帮你预备，我很乐意把它传给你，那我也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对不对？那这是可以的吗？我觉得那如果你是要跟他去争，我知道我们在国内有一些弟兄姐妹 就去争，他说凭什么你不把这个职务给我，等等，那你这些就你争来的东西不见得你知道，这个争来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不是神给你的，或者你的态度不对，其实是神要给你的，也把那个东西搞坏了。我们人常是会把事情搞坏的，所以其实是神要求我们有主动，但是都在主的里面。这里更是邀请我们有主动，军装已经放在那边了，等一下我们再一件一件讲这个军装当中的 component， 但他希望你要拿起来，要拿起来，这些放在桌上放在你眼前的你要拿起来。好在磨难的日子，就是 the evil days comes， 那些怎么讲，那些邪恶的日子，那些真正征战很剧烈的那些的日子，那些你透彻的了解这是诡计，敌人诡计的那些的日子，你才能够什么拿起来以后穿上了，你才能够抵挡那个场战，是你要在前面去抵挡的，而且呢还要成就那最终的结果，你还要能够站立得住，你不要去打了遍体鳞伤然后瘫在地上躺了一片在那里，那不叫站立得住。而在这里拿起全副军装，加上前面的你靠主的大能大力的时候，就必能站立得住。看到这里是一个邀请，神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在这些征战的日子与他一起同工。好了，下面就要进入军装的描述了。其实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对这段话是非常熟悉的，可是我们也来看一看，把它稍微列下来，一共有六项在这个军装里面的装备，宝贝的东西哈，宝贝的东西。我不晓得刚刚大家在分享你三件宝贝的东西有没有分享到这些哈，其实是有关系的哈，每次设计破冰的时候跟我们下面是有关系的。真理当作袋子，我们有的时候看那个武侠片哈，中国的武侠片，他把它弄得飘飘然，每个人穿得很斗篷，然后袖子很长，然后在拍摄他飞来飞去高来高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潇洒。其实不是真的打，我就觉得人家只要抓住他的披风把他一摔，他就摔在地上了。真正要打仗的时候，这些疏散的衣服都是要收在里面的，所以那条带子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罗马的军官兵丁哦，他那条带子是很重要，而最能够让我们这些圣徒们能够挺起胸膛，束紧我们的腰，来准备这样的征战，让我们能够站立直立的稳哦。你在战场上第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要站得稳吗？你站都站不稳怎么打呢？还用真理，这个真理也包括人的品格，在这里有好几样哦。真理，神的真理 truth， 也包括你行出来这些真理成为你的一部分，就是你的品格。用这一些来让我们的腰能够束紧，用公义，谁的公义？我们人的公义，昨天已经很多人说，我们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圣徒，因为我们会看到我们是有不足的，是有软弱的，这个是要承认的。但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心，一切的果效是从心出来的，乃是以神的公义作为那个护心的镜。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躲在神的公义的后面，神的公义不是像一个老大鼠，像那个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老人哈，手一指出来 I want you 哈，那个是在军队里头征军的时候哈，就说 Sam Uncle Sam 哈，要 I want you I need you， 他不是那个老人在我们背后就指着我们看哪里不对不对不对，而是在这里我们是躲在神的荫庇的下面，以他的公义为我们的外衣，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披的那个白色的袍子，在那个地方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思意念。那用平安的福音，用福音作鞋，很多人的解释说你随走随传，是在这里也许是，但是还有一个，你走在福音的里面，你的心是平安的，不管外面有什么样的情况， 有什么样的风暴，你走在神的福音他的真道的里头，心是平安的。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昨天晚上就有这样的经历。昨天晚上我们都回去了，大家也都蛮晚的，就还是要查一下我的微信，因为跟我弟弟在台湾保持联络，也就是用微信。那弟弟坚持我要跟我说话，我就打微信电话过去，他在那边一直的骂，一直的骂。骂什么呢？骂台湾的医院的制度啊，细节就不说了，是两组的医生意见不合，推来推去，把我妈妈一组把我妈妈的情况描写得非常的危险，好，随时会停止呼吸。事实上他不是，我也知道这是神的保守，然后给他擦氧什么什么，马上要装那个引流管在他的肺部当中，要把他心脏的一些药停掉，因为会引起他的血液稀释。那当有已经上个礼拜有一次送到胸腔科要去插引流管，胸腔科的医生拦阻了，因为他心脏有问题，要吃这样的药，你继续吃这样的药，你插进去他内出血就不行。所以两组医生在那推皮球，推来推去，我的弟弟就在那边发脾气。我昨天也提了，他从小学六年级之后就有精神官能症的现象，他其实很多的时候甚至我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他有一些那种autism， 怎么讲，就是自闭，但他是那种 high functional 的自闭，就他可以照顾他一个人生活还是可以的，他做事情就是一条线啊，这件事情他在那边讲，他在那边说不容任何人插手，不容任何人插嘴，如果你给他打散了，他就整个爆发。跟他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就是到大概十年前我才真正有这样的认识。以前我把他当敌人，因为他每次就骂我，我的个性就是他要讲什么的时候我也想插一句我的意见，那这样就不行了，我们两个就会，那后来我就觉得我就不要听他，那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把电话拉到这边，因为你听了会生气，我也有我愤怒的情绪的那个情绪按钮。然后慢慢后来觉得这就是他，神如此接纳我也要如此接纳他，再把他拿过来继续听，这几年跟他的相处还是可以的，你听他讲。那全部讲完了以后，我们家一句还不能多，每一次要回去看他的时候，看我母亲的时候，都是深深的祷告，都是深深的祷告，不要动怒，接受他。那这次我在这边要等女儿的婚礼，我没有办法马上回去，真是祷告她前面这一个多礼拜她能够跟医生很正常的沟通，这是神迹。那昨天我就发现她不行了，整个来，她说你讲了很难听的话，她说你回来我不做了， 你回来就等着帮妈妈收拾。我说怎么讲这样的话啊？蔡大哥也在旁边，好大的声音，我说主啊，明天还有一堂，我明天要讲的是征战，这个是征战，这个是征战。我的心要在神面前安静，那个平静安稳不是我自己能够拿到的。所以昨天晚上我都很惊奇，我真的是很平静的就听他骂，骂完了以后再加一两句，他也情绪稍微平复，然后会跟医生继续讨论。平安的福音不只是我们给别人传出去的，福音本身就是我们的平安，在征战的过程当中这样的平静安稳你才能够得力，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作为一个在属灵征战里面要为神作战的，我们走在神的平安的里面，拿着信德当藤牌。信德这里也提到的，很多时候要阻挡 灭尽一切恶者的火箭，那个藤牌不是小小的圆的，有时候我们看在那个希腊竞技场，罗马竞技场有那个小小圆牌，它是一个很长的，我刚刚那个图像都可能比较小一点，它真的是可以遮到你整个人，这样的一个藤牌，可以把恶者所射进的火箭，你要知道这些的火箭，恶者是很厉害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这里所以提到的信德，除了 faith， 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神的信实之外，还有我们的，又再一次讲，我们的品德里面有没有破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过去这一年我遇到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在一个家庭的教会里面，她跟她的母亲在里面一起服侍，他在学习钢琴，他也在私情的当中。有一天在他们的教会，这是一年多以前了，那忽然一下就有被鬼附的现象。那几个弟兄姐妹赶快把他拿到内室去，不要骚扰了其他的人。他们给他赶鬼，赶了8个小时啊，然后说是鬼出来了。那从这个之后给他很多圣经的话语，很多的教导，也让他在教会的当中，他平常好的时候是很稳的。那么有的时候跟他母亲每一天有祷告，他的里面的东西就会跑出来，声音就会改变，面色等等会改变。所以那次是我请了在上海的一位资深的心理辅导师，为我们一些教会的同工，各教会的还有教会里头的牧者们，开了一场叫做 EFT 的一个课程，就是这是心理学里头的一个学派，Emotional Focused Treatment， 就是情绪专注疗法，我们也希望能够学一学这样的方式。那他也来了，他母亲也来了，母亲就在课间的时候就来找我，我是学生，我也坐在那边，来找我说可不可以跟他女儿谈一谈。后来我们也谈了，他把很多事情告诉我们。我请了另外一位师母在属灵征战，在赶鬼，你记得昨天我们讲到教会里头是有恩赐的，有人有赶鬼的恩赐，请了一位师母在这个上面，他有恩赐的，我们一起后来跟他约了，就在辅导室的里头，外面都没有人，晚上我们好好的跟他谈，他把所有的事情讲出来。原来他在从小他发现在他父亲的书柜头有一个这种色情的影片，他就把它放了就看了，从此以后就掉在情欲的当中，甚至在网站的里头去交朋友，跟网友见面发生关系，这样出来，他父亲也就10几岁就过世了。所以这些东西到最后，他母亲信主了，他非常的痛苦，后来他也信主了，可这些的东西有一些的破口还在那边，还有一些恶者的谎言也在那边，以至于好像他虽然信主的，就有那一次在教会里发生的情形，他有一些事情也跟他们的牧者有讲出来，但是我们去好好的跟他坐下来谈了以后，他把这些都说出来，里头常常还是有这种情欲的困扰，有情欲的困扰。那我的那位师母姐妹，她有说方言的恩赐，她说我们为你祷告，她就用方言为他祷告，那就看到那个在他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他的面目一下就全部改变了，声音低吼各样的事情。我在这上面的我的角色，我的相信是神把赶鬼医治的恩赐赐给教会，我们可以用神给教会的权柄，我个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用神所赐给教会的权柄，我们一起来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他慢慢平复下来，等到结束以后，他那个脸原来是皱的，眉头通通都揪在一起的，就看他的脸开了。 我说你现在里面的这个人很弱，真的是很弱，常年的纠缠哈，很弱，这真的是求主哈，用神的话来喂养你。他们的教会有一点律法主义，还是很好的教会，圣经的教会都很好，就要求每一个人哈，有这样的牧者，很好的牧者哦，我跟他们这个牧者夫妇也很熟的。他要求每个人都要读经，特别是小组长读经以后，他们是读一天读三章哈，他写笔记，写完笔记要发在微信上面，他就打勾，这样打了勾的人如果没有的话，马上就关怀来了，你今天有没有读经啊，怎么没有写笔记啊等等哈。我们在这边的国家很自由哈，觉得这个真的是，可是真的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好好的读经啊，保护了神的话，保护着他。那我们也跟我也跟那个牧者有坐下来谈过，他们也知道说，哎，我们有点律法主义啊，就高举那些读经的人啊，然后这些就给他们有这种观念。他说，但是呢，他们还是继续这样子，但是态度就缓和了很多。那真的神的话是保护，就看到他，我们从那个话语，他每一天还是把他读经笔记也发给我。我跟另外那位师父，我们就用这样的他的发的这种分享啊。来鼓励他，让他更多看到他在主里头的身份是什么，神对他的爱在这里，神的爱是覆盖他的，让他不是只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为了写报告 而读经，而是他在这里头真的按时候得到神给他的粮食，吃进去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是很真实的。我刚讲的这些的字语好像听起来都在教会里头常常听见，可我们听久了耳朵都生茧了，但是事实上在他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受到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保护，他也真正态度转过来了，不是为了要取悦牧师，取悦谁，让大家看面子好看，你是小组长嘛，哦，他现在在做小组长，你做小组长然后还不写，大逆不道是吧，啊，从这里头走出来是因为他主爱他的缘故，他爱主的缘故，他在这里头能够站立起来。在品德的上面，如果我们有一些的缺陷，谁最知道我们的缺点在哪里，谁最知道我们的破口在哪，真的就是魔鬼撒旦，他要用的时候他真的是全力就进来，那恶者的火箭是非常邪恶的，一进来就是正中靶地。所以你要靠的是你相信神的，神也是信实的，我虽然有错误，我虽然有破口，但求主你给我挡住，那个藤牌很重要，给我们做一个保护，然后你戴上救恩的头盔，头是生命所在，这个整个救恩，上帝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我们头上的头盔是什么，就是那只羊，知道吧？繁体字的义，就是羊在上面，下面是我嘛，对不对？上帝，你就把自己当作上帝往下看的时候，你看那个义字，哎，那个我的头上有一只羊，那这是属主的羊啊，就是用这样的保护，这样的保护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作为，然后唯一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切都是前面都是好像是被动式的 passive 的这种属灵的装备，但是这里拿到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非常清楚。有些人会把圣灵的宝剑，然后后面这半句话把它去掉，不讲了，那么就可以把圣灵讲的神奇鬼怪。他说你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还不是白纸黑字，神的道是谁，你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去看，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是谁呢，就是基督自己，而基督本身是上帝三位一体的那个宣，他的发出来的那个光芒，然后这样的道成了肉身，是我们认识的耶稣。所以神的道，圣灵的宝剑，也是在讲神的话语，神他自己，耶稣基督自己，这样的道来作为宝剑是可以攻的。 是可以供的，人的骨节骨髓，人的心思意念都可以因着神的话能够破明，能够分开，能够认出来，这也是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的原因，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从这样再来看一次，你头上戴的头盔顶着是上帝耶稣基督，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他给你的救恩，你有神的公义成为护心镜，你用真理的来作为腰带，你整个人站起来了，挺起来了，不要再驼背了，不要再松散了，拿信德的盾牌，虽然我们有软弱有破口，但是神的信实能够抵挡，你穿着福音的鞋，就连走出去传福音都是征战，明天布道会是一场征战啊！夺人灵魂，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所认识的神，可以见证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神的经历，但真正把人的心给他被掳掠的心从掳掠的阵地能够依旧出来的，那真是圣灵要动工，那手上拿的是圣灵的宝剑。在这里头还有已然跟未然跟进行，这些的东西赐给我们了吗？已然了吗？
赐给了，
赐给了。对，有没有未然的地方？
有
什么？哎哎，
信德
、嗯、我们的品德，我们的也是，是的，其实在这里都是在进行式，对不对？那进行的过程当中为的是什么？把那些未然的能够变成已然，是吧？所以对的，行，讲的是很好。那在这里头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常常拿起，刚刚讲到那几个动词，你拿起了穿戴了，然后就能站立得稳，然后再能够 做出征战的动作。所以这里有已然的也有未然，因为我们的信德，因为我们的公义不足，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不是完全，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我们每一天都要吃，所以这些其实都有它已然跟未然的成分在里头。但重要的好消息是一切都在进行当中，这个是非常激励我们的。最后六章八十八节还有一个很重要贯穿这一些所有的装备的，就是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也为众圣徒祈求。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十七节就结束了，可十八节贯穿全德，把你这副军装给撑起来了。你光有一个护心镜没有祷告，护心镜会有什么？你会脱掉的，你会不警醒的，它就从你身上滑掉的。你光有一个救恩的头盔，但是你不祷告，救恩被你讲成一个嘴里头的救恩，没有实际的时候，没有跟神有直接的联系的时候，它也会滑掉。我不是说人会失掉救恩，而是你对救恩的认识会越来越模糊。所以靠着圣灵随时随处多方祷告，不是一个属灵的八股让你时时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不是的。人，我们基督徒圣徒要活下去，成为一个能够得胜，能够走在得胜道路上的人，是用着我们的祷告与神的沟通，亲密的关系，把全德联络起来。这就是我们昨天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恩赐，那个联络各按各节白体各按各节的恩赐，在我们人的身上也是如此，圣灵做这样连接的工作，警醒不倦，警醒不倦。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复习，来了解我们的战场在哪里，我们的装备，神的恩典。 再一次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立定心志，愿主你是我们的主，也成为我们实际的主，每天的主，引导我们的主。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失落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沉迷，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一心一生赞美你，我一心只单单敬拜你，愿生命骄傲永留在我心，我一心只走在主圣洁光中。
我们站起来好吗？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Oh
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立定心志，我们要走在你圣洁的光中，我要单单的敬拜你，愿圣灵从我们心中如江河一直流出来，直流到永生。我立定心志，我这一生要赞美你。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纪念到这场属灵的征战正在我们的面前。除了我们每一个人蒙神你的保守，跟你一起同工，我们能够站立的稳。主啊，明天有一场应战，我们要在这里要来争夺人的灵魂。主啊，这是求主你作为我们的元帅来统领我们在这场征战的当中。主，我们靠着你穿着全副的军装，我们来打这场战争，因为我们是在得胜的一方，相信主你是得胜的。我们求你保守祝福蔡大哥的口，让他所说的所分享的真是能够达到人的心里。主啊，你就借着你自己的话，他的分享，主啊，让人的心里的土壤能够被松动起来，成为柔软的土壤，福音的种子可以种在那样的心里，种在好的土里头，能够长出生根，长出着疗，能够长出一个生量出来，一个愿意的心，一个接受你的心，接受你的救恩，让从神来的平安，让从福音来的拯救，让神你的救恩成为这些我们邻舍、我们的同事，他们一生的保障。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父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请坐。
弟兄姐妹，有没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有。
我们再一次感谢小李牧师。我们意犹未尽，我们希望陈牧师以后常常来我这里帮助我们。我们也谢谢杨弟兄为这一次的活动付出很多的精力谢谢。当然也谢谢所有教会弟兄姐妹能够踊跃的支持教会的活动，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团契时间能够享受这么美好的场地，我们真是非常的感恩。